李英实在压不住，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翻个，歇了哗啦，茶壶茶碗全摔碎了。吩咐一声，来人，给我备马开枪，准备。谁也劝不住了。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，一看围了个十千，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有点过意不去呀。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，庄主息怒，庄主，我看没这个必要吧，为了我们一名弟兄，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，乃至兵戎相见，一旦伤了人命，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啊。庄主，算了吧，你也尽了力了，实在救不出来，我们就认了命了。不，我姓李的说话算数，人不要回来，我也不活着。点对，他是一庄之主，说话就是命令，谁敢不听？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，把盔甲包拿进来了，帮着李英顶盔冠甲、罩袍、束带、系甲、蓝裙，背后背着五把飞刀，腰中挎好了防身的宝剑，外罩锁的连环甲，又披上战袍，手提马鞭往外就走。杨雄、石秀一看，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，我们能在这坐着吗？跟杜兴一商量，也跟着。杜兴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放心，咱们一块儿去。”外边点了50匹马队，200名装兵，点着灯球火把，亮子摇松，摇旗呐喊，像旋风一样，是一直开到祝家庄。这个祝家庄的庄门前头是一片开阔地，好，这片地呀，就驻扎20000军队也绰绰有余，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。石秀和杨雄头一回来呀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，哎呀，好厉害的祝家庄，在独龙岗的半山坡筑起一道石头城，高矮跟国家那城墙一般不二，高大的城门紧闭，庄墙的前面是5丈多宽的护庄河，另外吊桥高挑，往庄墙上一看，串串蜈蚣灯、气死风灯照的人影来回晃动，手把的森严，鸟也飞不进去呀。如果硬打祝家庄，没有几万人的兵力，不带着重火器，恐怕攻不进去呀。李英把带来的200-300人一字排开，立马横枪讨敌骂阵，胆！祝家庄的人，你们听着，让祝彪出来见我，有带口气儿的都给我滚出来，我李英在此。杜兴一看主人急了，当然得帮着主子了。杜兴把马往前一提，扬起脖来也喊上了：“听见没？听见？这位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普天彪李英，告诉你家老庄主，告诉你家少庄主，赶紧列队迎接。”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你本来李家庄、扈家庄、祝家庄这三庄非常要好，亲密无间， 突然间翻了脸了。谁不认得普天雕李英啊？那经常到这串门来，而且是老住家的座上客。今儿个可好，甚至骂起祖宗来了。有人不敢言语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，要有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就见庄门大开，吱呀呀放下吊桥，从里边出来五六百人，也举着火把，高挑着气死风灯啊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二龙出水势，正中央窜出一匹大白马。再看这匹马，毛管刷亮，鞍颤交环，锃明刷亮啊！马鞍桥端坐一人，这小子也就是20岁吧，五短身材，车轴的汉子，一张白脸，眼睛往外鼓鼓着，头发根还多少有点发红，头顶红铜盔，披挂金锁连环甲，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，胯下白马，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。杜兴他们认的正是三公子祝彪，你别看他是老三，比他哥哥强得多得多，在他爹面前他能当多半他家呀，而且这小子人送绰号花里魔王啊，做尽了坏事，瞪眼就宰人，而且还翻脸不认人。祝家庄的人没有不怕他的，一看三公子来了，腿肚子转筋，脖子都冒凉气呀、啊！你不知道哪儿得罪了他，眼珠子一瞪，命没了。你像这样的瘟神，谁不畏惧呀、啊？单说祝彪，把马一匹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到李英的马前，把大枪横担屁股梁，嘴撇着。看看李英，我李庄主，银夜之间，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拿刀动枪，你想干什么？莫非还想攻打我的祝家庄不成吗？我说祝彪，我且问你，你们这抓没抓一个人叫石谦的，人送绰号古上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李英啊，你怎么还明知故问？那小个子就在我们这压着呢，你问他作甚？祝彪，我跟你没得可说，你给我滚回去，你让你爹出来，我跟明白人讲话，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，放你妈的屁！李英，你竟敢出口伤人呢、啊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现在心向水泊梁山，你跟那帮贼勾搭连环呢、啊。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，又做过武探花。闹了半天你吃里扒外呀、啊、三庄联合这都是假的，这石谦就是铁证，不然的话我们抓住他，你干什么那么动心？为了这么个人，你为什么三番五次派人来索要，甚至不惜武力相见的？哈哈，李英啊，这才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、啊、你面个过去咱们都不错，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，今天你露了馅儿了， 你是国家的反叛，我就要把你抓住，送交官府前去请功受赏。他还想往下说，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好树子岂有走招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李英就像疯了一样，一枪紧似一枪，一枪快似一枪，舞动的跟枪山相似。那花里魔王助镖也不白给呀，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，二马盘桓，双枪并举，就站在一处，杨雄石秀在后头看着，哎呀，这一看蒲天雕李英是这份的，够条好汉呐、啊！哎呀，这助镖也不白给呀！看这样，两个人旗鼓相当，难分上下。我们就在这看着，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？两个人拿不定主意。可正在这时，就见花里魔王助镖虚晃一枪，拨马便走。他喊了一声：“李英，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这笔账是非算不可。三爷爷庄子里有事儿，不能奉陪，咱们改日再见。”直接奔那吊桥就去。李英怕他跑了，门一关，他不理你，摆起肉头阵，你干没咒脸了。所以李英摇枪催马，是紧追不舍呀。助镖，你给我站住！这事儿还没完呢，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，拿命来！说话之间，追的就比较近了。哪知花里魔王助镖这是假的，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，普天镖李英追来了，不由得心中暗喜，一抬腿把大枪挂上了，在走兽湖玄天带着超弓大箭对准李英，嗖啪，这箭就射出来了。李英能耐不小，但是今天呢有点疏忽大意了，要不说呢，人得一生谨慎，有地方一疏神，非吃亏上当不可。李英呢救人心切，没想到助镖这小子暗算自己，也搭上艺高人胆大。他一看助镖，冷不丁就翻身，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，再想躲来不及了。李英暗道不好，尽量把致命的地方往旁边一甩，能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吧。梗嗓心窝都闪开了，肩头没躲开。这一只三棱透甲锥啊，正好射到嘎吱窝上，咔嚓的一声，普天雕李英坐不稳的了，哎呀一声从马上就摔下来。朱彪一看得了少了，把马赶紧学回来，弓箭收起来，抬腿摘下亮银枪，是直奔李英。鬼脸子杜兴拼命三郎石秀并关锁杨雄看得清清楚楚，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，三人三匹马像闪电一般冲出队伍来营救李英。鬼脸子杜兴晃掌中斩马刀抵住助镖，杨雄石秀 才救了李英。一看这仗啊，没法打了，赶紧往下撤吧。祝彪在后头追了一程，一想别贪功心切，我再吃了亏呀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就这样，他收兵撤退了。紧闭庄门，高挑吊桥，暂且不提。单说石秀、杨雄和杜兴把李英救回李家庄，李英啊痛苦不堪，
哎呀，疼死我也！
盔给摘了，甲给卸了，把战袍、衬衣全都绞开，一看呢，被鲜血都弄透了，
这只眼深深的在肉里头盯着。
不起见怎么能行呢？找了几个人摁着李英，拿了鹰嘴的钳子。杜兴啊就有点哆嗦了，
主任你挺着点啊，我得把剑拔出来，你下手吧，快。哎，你可挺着啊。哎，夹住之后，鬼脸的杜兴一攒劲，砰，把剑给拽下来，把李英疼的嗷的一声蹦起多高来，再看剑头上都蹬起一块肉来，能不疼吗？血流如注啊！有人早就准备好棉花、药布、止疼药、止血药，经过紧急抢救，把伤口的鲜血算止住了。包扎上，服了药，李英是痛苦不堪呐，坐不住了，就得在床上倒着。哎呀，李家庄的人都跟霜打的茄子差不多少，全蔫了。杨雄和石秀一晚上没睡觉，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勉强喝了点粥，问杜兴：“李庄主伤势如何？”“伤挺重，看这样最近几天下不了地呀。”“我找人日夜陪护。”“ 这怎么办？
你看，都因为我们，真叫我们过意不去。”哎，杜兴说：“你们也别这么想。这祝彪的确不是东西，就没有时迁这个事儿，迟早也是一场恶战呐、啊。这样倒好，疖子算出了头了。等我们庄主好了之后，能答应他们吗？只是为今之计，时迁怎么办？”哎，祝彪说的清楚，最近几天要把时迁送往官府。案子坐实了是梁山的贼寇，轻者的砍脑袋，重者挨千刀啊！这救人如救火，这怎么办？石秀和杨雄说：“这么办吧，我看现在呀、啊，只有搬请救兵了。我们哥俩打算赶奔水泊梁山，面见各位头领，要求他们赶紧派人支援。除了这之外，没有再好的计策了。”杜兴说：“好吧，我也同意。只是这个事儿，别对我们庄主言明。你们就说有事，赶紧告辞吧。”仨人商量好了。到中午的时候，杨雄、石秀来到卧室探望李英。李英水米没沾唇呐、啊，气色也不好，眼窝深陷。勉勉强强跟他们说了几句话，俩人就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有事儿先告辞了，望庄主保重。”李英摇摇头，那意思表示歉意：“我答应的事我没做到。”可下边的话没说出来，两人赶紧退出来。杜兴陪着，杜兴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们要想上梁山，我给画个草图，你们得怎么走。” 另外这一块你们出不去，你看我们领着行，外来人进得来出不去，我把你们送出李家庄。就这样，杜兴一直把他们送到平安地带，指明方向。二位保重吧，我听你们的好消息，多谢多谢，回头见回头见。杜兴回去听信儿，咱不说，单说石秀和杨雄离开李家庄，一直赶奔水泊梁山。幸亏杜兴给画那张草图，没费劲儿就到了金沙江岸边。一看呢，树丛之中，大道旁边挂着酒旗，有一家店房，还有饭馆。两个人迈步进去了，刚坐下，过来一个人：“二位才来呀？”石秀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认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也是梁山的人，锦豹子杨林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戴宗奉宋江之命赶奔冀州去找公孙胜，半路收下锦豹子杨林，两个人结伴赶奔冀州，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。杨林、戴宗把石秀让到饭馆，推心置腹都谈了不少，而且愿意接纳石秀加入梁山。正在谈话之时，杨雄领着人找石秀来了，所以戴宗和杨林就躲了。那么躲了以后上哪儿去了？他们一看找公孙胜没找着，干脆回梁山复命吧。又回到印马川，见着大寨主铁面孔目裴宣，二寨主火眼酸泥邓飞，三寨主玉翻干，这哥仨都在这等着呢。一看戴宗杨林回来了，问戴宗找着公孙先生没有，戴宗一晃头没找着，不知道这位老兄啊上哪儿去了，我们着急回来了，干脆咱们回梁山平信吧。三家寨主带领着四五百喽兵，放火烧了燕马川的山寨，扮作官军到了梁山了。宋江一听，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，但是戴宗也没白走啊，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，壮大了梁山的声势，焉有不高兴之理？和天王晁盖、智多星吴用以及梁山各位头领列全队迎接。